Bruce Waltke 博士，诗篇第十八讲。Copyright 2024布鲁斯·沃尔特克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布鲁斯·沃尔特克博士和他对诗篇的教导。这是第十八节，信任诗篇，诗篇第139篇和第91篇。好的，现在在这个时刻，我们要，哦，让我想与你们分享一首结束哀歌的诗。这是我的最爱之一。我想你们可能都从詹姆斯·拉塞尔·洛沃尔那里知道了这一点。粗心似乎是伟大的复仇者。历史的书页只是记录。一个死亡在黑暗、厚重的石头、系统和世界中挣扎。真理永远在断头台上，错误永远在宝座上。但那个脚手架支撑着未来，在昏暗的未知之外，上帝站在阴影中，在他自己的上方守护着。粗心似乎是伟大的复仇者。历史的书页却记录了一场黑暗中的死亡搏斗，欺骗了旧的体系和文字。真理永远在断头台上，错误永远在宝座上。但那个脚手架支撑着未来，在昏暗的未知之外，上帝站在阴影中，在他自己的上方守护着。我认为这是一首伟大的诗，来结束哀歌部分。赦免。这是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发来的。我想也许我在诗篇44篇的结尾就明白了。我想我是在那里写的。其实应该在44的末尾。是那个地方吗？是的。好的。有那首诗。这只是一节。我不知道整首诗，但对我来说这只是一首精彩的诗。它表达了我在哀歌诗篇中看到的很多内容，以及我们背后的信仰。好的。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第232页，我们正在进入信任之歌。我们将尝试在这里唱两首诗篇。是的，这只是一张纸。我打算在剩下的一小时内尝试唱两首诗篇。所以我会走得更快一些。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是两首著名的诗篇。这也是两首著名的诗篇。我们已经完成了23篇。我们已经完成了诗篇一篇。我们已经完成了51篇。所以我们已经完成了22。我们在尝试指定这些不同类型的诗篇时，触及了一些伟大的诗篇。信任诗篇、信任之歌是上帝子民的最爱，因为他们表达了信仰和信任。没有伟大的哀叹，只有胜利。诗篇139，它是如此广泛的信心，以至于它被称为信任之歌。但事实上，这确实是一首哀歌，因为它以请愿书和它也陷入危机的情况结束。但这是一首伟大的诗篇。我们将或多或少的快速查看它。我们现在是诗篇91篇。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听说过。至于翻译的事情目前还没有出来。这将出现在诗篇第三卷中。诗篇说基督徒的智慧和赞美。所以这是我最近刚做的一个必须跌倒。作为居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至高者是上帝的名字 Alien 居住在全能者的阴影下。全能者是 El Shaddai。你知道 Shaddai 这个名字。事实是我们不知道 Shaddai 的意思。当我完成在哈佛大学的住宿工作时，我的教授在试图思考一篇论文时建议我解决并找出 Shaddai 的含义。我以为我会走进一条死胡同，我的论文也会结束。我们不知道。所以我想如果现在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将不得不等待更多的研究，更多我们还没有的数据。这就是圣经研究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圣经研究，因为我们不断完善一代人不知道的事情，下一代会发现教会在这个过程中成长。所以我们还没有想到这个名字，但它在希腊语中被称为 Pantocrator， 意思是全能者。从这个然后从杰罗姆等等，我们得到了全能者这个名字。我确信这需要全能的上帝，但肯定不是。我认为这太棒了。希腊人就是这样。我认为这很棒。谁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说我是，他是我的庇护所，我的堡垒，我所信赖的上帝。当然他会把你从不鸟人的陷阱中，从毁灭性的瘟疫中拯救出来。他会用他的小齿轮遮蔽你，在他的翅膀下你可以寻求庇护。他的信实是盾牌和壁垒。不要害怕夜晚的恐怖，不要害怕白天飞来的箭，不要害怕在黑暗中行走的瘟疫，不要害怕中午肆虐的瘟疫。1000人会倒在你身边，无数人倒在你右手边，但他们不会靠近你。 只有用你的眼睛去看，你才会看到恶人的报应。因为你宣告，我是我的避难所，你已知高者为你的居所。灾难不会临到你，瘟疫也不会临近你的帐篷。当然，他会为你命令他的天使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保护你。他们会用手掌把你举起来，以免你的脚碰到石头。你将踩在狮子和眼镜蛇的身上。你必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因为他黏着我，所以我会救他。我将把他置于高位，因为他知道我的名字。他会向我呼喊，我会回应他。患难时，我会与他同在。我会救他的。我要荣耀他。我会用无尽的日子满足他，我会向他展示我的救恩。只要看一下诗篇，诗篇的部分问题就在于我们只有代词而没有身份。我们从一个我开始，作为一个居住在世界中的人。暗处。我说的是我是。我是谁？然后我们当然知道，所以他在谈论我是。然后有人跟你说话。当然他会拯救你。你是谁？这里是针对谁的？这贯穿始终。所以我们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你是谁。然后最后他会向我哭诉。他是谁？而我又是谁呢？而且都是代词。这里假设我们必须解码一些东西。这些代词是谁？我很清楚，第一节和第二节中的你就是我。在第二节中说话的人说，他是我的庇护所。那就是神。然后第四节对他说，在他的翅膀下你可以寻求庇护。所以你就是我。他说，我在主里找到庇护。还有人说，你可能会找到庇护所。我认为在第九节和第十节的重复中你看得更清楚，因为你宣称，我是我的避难所，你已知高处为你的居所，灾难不会临到你。那里很清楚，因为你宣称，我是我的避难所，灾难不会降临到你身上。所以我完全有信心我和你是同一个人。最后当他向我呼求，他会回应，我会满足他无尽的日子时，说话的人一定是神。而这个人他会黏着我。他正在谈论这个人。他会黏着我，我会和他在一起。我会救他的。我要荣耀他。神。而这个人他会黏着我。他正在谈论这个人。除了神以外，还有谁能满足他，荣耀他，高举他呢？因此上帝在最后三节经文中谈到那个人，他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中说，正如我其中之一所说的，我是，他是我的庇护所。所以我有三个发言者。我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中有我，然后我有一个人和他说话，而这个人必须是先知。我们的身份不明，但他代表上帝说话，向他保证。所以实际上在第三节中说话的人，直到神在第十四节中说话之前，他都是代表神说话。所以现在我知道我正在说话，有人正在对他说话。然后神在这首诗篇的结尾处谈论他。我是谁？我想我很清楚，他一定是一个国王。注意他身上发生的事情。第五节，不要害怕白天飞箭带来的夜间恐怖。谁的周围密密麻麻的箭矢飞来飞去？如果不是国王的话。或者再一次，一千人会倒在你身边，无数人倒在你右手边。他的身边有千人倒下，无数的敌人被杀在他的右手边。那个箭矢飞向他，周围有数千人，死去的人是谁？对我来说，那不是普通先生。这是国王。只有用你的眼睛，你才能看到恶人的报应。所以我认为我很清楚，我是国王，在战斗中信任上帝。更重要的是，我相信这是对基督的期待，因为这位国王是刀枪不入，战无不胜的。没有人能打败他。那不是诗篇44篇。国王在那里战败了。这里有一位无敌的国王。不是一般的圣人，就算是施洗约翰也不是无敌的。他的头被砍掉了。历史上今天的圣徒都已殉难。所以不可能本王是无敌的，刀枪不入的。所以因此按照塔尔古姆的理解，他们将其理解为大卫在说话。好吧，对于国王来说，他们将其理解为大卫正在与所罗门说话。但我认为这是指基督一生所向无敌，刀枪不入。在耶稣献出自己的生命之前，你无法触摸他。他说，没有人能从我这里夺走他。所以从一开始，无辜者就被屠杀， 所有的婴儿都在希律的偏执和疯狂下被屠杀。耶稣逃脱了。当耶稣治愈麻风病人时，他一直可以对麻风病人说，你要洁净了。他对其他人也这样做了。他为什么要碰麻风病人？这是为了证明他是无敌的。就连麻风病也无法战胜他。他经历了风暴。当他第一次讲道时，他们想杀了他。他穿过迷雾走出去。约翰，当他们想要用石头砸死他，想要抓住他时，约翰都说，他们做不到。在耶稣自愿放弃自己的生命作为罪人的赎价之前，你无法触摸他。他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中说，没有人夺走我的生命，我把它留给自己。因此，对我来说，大卫正在使用他的世界的语言来谈论他更伟大的儿子的不可战胜。他的儿子是主耶稣基督，或无论这位国王是谁。但我认为这是指耶稣基督，除非他献出自己的生命，否则他是无敌和刀枪不入的，也就是说，他与我们同在。当事情进入我们的生活时，那是因为他愿意他进入我们的生活，因为他自愿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绝非偶然。他掌控一切，我们可以信任他。这就是我读诗篇的方式。我读他就像一个不可触碰的国王。这位国王将践踏狮子和眼镜蛇。重点是，他不是，他们还有什么意义？基督在蛇上行走。他们是邪恶和反对他的国家的象征。他告诉门徒，你们将践踏他的蝎子，他的蛇等等。这是他战胜邪恶，最终胜利的象征。所以，有趣的是，你看，当撒旦在诱惑中诱惑耶稣时，我在你的笔记中有这个，你可能想翻到那里。好吧，为此他是一个国王。我喜欢第234页中 Kittner 的引言。第一个引言是 Golden Gate。这首诗篇对于国王来说是有意义的。国王在战斗中尤其需要主的拯救和保护。伊顿说，对于一个国王来说，空气中永远充满了致命的飞镖，无论是瘟疫，通常是战役中的危险，敌对的诅咒还是武器，但上帝日夜赐予他安全，尽管数以万计的军队在他的统治下倒下。编。但是，这是一位国王，我在那里引用了一些内容，但末世论的弥赛亚解释是撒旦如何理解这首诗篇的。耶稣并没有据此反驳他，他只是说你不要考验上帝。所以，在路加福音第235页第9-11章中，魔鬼把他带到了耶路撒冷，并让他站在圣殿的最高点上。现在，在我看来，这整个诱惑场景是在精神领域。我不从字面上理解他。我认为这是在精神领域，在精神领域，他站在圣殿的顶峰，撒旦向他展示了世界上所有的王国。这是一个愿景。他表明，尽管这是一个愿景，但它是现实。它代表的是，他对他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我想表达这一点，我就是这样，消除了我所有的下划线。因此，他说，他承认这位耶稣是神的儿子。从这里把自己扔下去。现在请注意，因为经上记着，他会为你命令他的天使来保护你，神的儿子。他将其视为上帝的儿子，天使们正在支撑着。因此，他对他说，从圣殿里跳下去吧。让我们看看上帝的天使支撑着你。他将其理解为指的是耶稣。耶稣似乎接受了这种解释，即他指的是他。所以，这是古代近东战争中大卫的语言。他告诉我们，这位国王是无敌且刀枪不入的。所以，我们有三种声音。我们有坚持自己信仰的国王。然后我们有向他保证的先知。然后，预言演讲的一部分是当主通过先知说话并谈论他时，他将受到保护。那么，让我们看看我们要获取的页面是什么。我们将在第232页浏览一遍。现在，王就像居住者一样说话，他就像居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一样说话。这意味着超越一切的神，至高者，埃利恩。正如 Kindness 所说，他将一切都缩小了规模。其他一切与他相比都是小事。秘密地点意味着一个无法进入的地方，只有那些被允许进入秘密消息的人，其他任何人都无法进入，除了那些你想传达的人。所以，我认为他指的是寺庙，是一个只有正义之人才能进入的秘密地方。他住在圣殿的那个领域，在上帝面前。阴影是保护的地方。在你的笔记中，我给了你数据，所以他在那里受到保护。 他住在圣所里。他就是这么说的。现在他承认了他的信仰。希伯来语在这里说，我一遍又一遍地说，这就是重点。我不止一次说过，这就是他对自己生活方式的评价。他是我的庇护所、安全之地和据点，这意味着悬崖上的堡垒，坚不可摧。希伯来语单词是 Matsuda， 您可以将其视为希伯来语单词，即 Masada。 马萨达是一个据点。他说，上帝是他的马萨达，他是不可接近的，坚不可摧的，这是安全的。你是我所信赖的上帝。所以国王说话了，他承认了我的希望，我对上帝的信任。嗯，这就是重点。我过着自己的生活，在上帝里感到安全。这是一首信任之歌。一位先知现在对他说话。他分为两半，第三节到第八节。然后是第九节和第十节过渡后的下半部分。然后是下半节，嗯，实际上可能是第九节到第十三节。所以一位先知在第三节到第十三节中说话。这分为两半，因为你可以看到他是如何划分的。他不再说话了。然后他在第九节中重复了国王的忏悔，因为你说或宣称，我是我的避难所。你可以看到，这可以追溯到第一节和第二节。你以至高处为你的居所，正如他在第一节所说的，至高处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居所。现在牧师说，他重复了这一点，因为你说他给了他更多的承诺。所以他分为两半。国王们承认信仰。先知给了他应许。然后先知重申了他的信仰，并在下半场给了他更多的应许。从气候上来说，神亲自在最后三节经文中通过先知说话，意味神说话了。我认为这里发生的是对歌。你让国王说话，先知说话，然后上帝说话。那是在寺庙里。他与这些不同的说话者对唱。我想，如果我们有不同的说话者，我是国王，先知对国王说话，然后用另一个声音说话，上帝在说话，上帝在谈论国王，这是他自己对信仰的肯定。所以这里发生的事情是，国王正在表达他的信仰和先知，而上帝正在用上帝的话语和预言给国王信心。所以我认为这是一场属灵的战斗，上帝正在支持他国王的信仰。对我们来说，这是因为我知道他是无敌的，他是无懈可击的。我完全有信心他会取得胜利。尽管我必须将其与诗篇44放在一起，但我知道我的王，我也知道支持这位王的神，他会胜利。这就是诗篇的方向。我想一旦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开始理解这首诗篇了。所以我说，他首先称神为至高者和全能者。他掌管一切，他是全能的。他拥有只有圣人才有的独特途径。上帝将圣人带入秘密议会。我们可以让非信徒接触到，而非信徒却无法接触到。我们在阴影中受到保护。它始于一个居住者和一个居住者。这就是我住的地方。我活在神的面前。这就是我想要的。我想生活在上帝全能者的面前，在那个大多数人因为不相信而无法获得他的恩典的地方。谁想要谁就可以得到。神的恩典引导所有愿意接受他的人。现在是国王的应许，他向他保证，他会在第三节中，他将被拯救，他将受到保护。也就是第三、四节。在第五节和第六节中，他将在第五节结束时昼夜不停地受到保护，在 A 节组中为夜晚，在 B 节组中为白天。这就是 Marismus， 意思是一直。他在第六节中再次拿起他，从黑暗中行走的瘟疫，从正午猛烈爆发的瘟疫，光明的亮点。所以当你读诗歌时，你会得到这些分色，你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你就明白了。一直以来我都在那个战场上与你同在。你从不孤独。然后向他保证他的胜利，他将消灭恶人。他将看到周围恶人的毁灭。神与他同在。这些就是上半场的四首诗中的三首绝句。所以你有三个和四个，五个和六个，七个和八个。你可以看到他们在一起。三四，他会把你从捕鸟人的陷阱中救出来。也就是说，他们会试图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秘密地摧毁你。还有毁灭性的瘟疫。瘟疫是这首诗篇中非常重要的一点。请注意第五节中，他是军队。 不要害怕从白天到晚上的恐怖。然后第六节将这场瘟疫从在黑暗中行走的瘟疫和中午肆虐的瘟疫中分离出来。我在诗篇中主张的是，鼠疫是黑死病。古希腊战场上真正的危险是黑死病。因此很可能当主的天使攻击亚述军队时185,000人，谈论无数，当他们围攻耶路撒冷时有185,000人阵亡。希罗多德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又重演了。这个故事发生在大约700年。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大约400年。当他在那里时，他正在讲述他的经历和冒险。他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去埃及。他听到了希拿基利的故事，也听到了他的军队被毁灭的消息。他得到的结果是，当他叙述时，他们将其归咎于老鼠。他们正试图弄清楚老鼠与这件事有什么关系。他们没有任何医学科学知识。所以他说，好吧，老鼠一定已经吃掉了他们所有的箭袋，吃掉了他们的武器和行李等等。他就是这样解释的。但我们很可能将老鼠与老鼠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携带某种跳蚤。我们将老鼠与黑死病联系起来。我认为是上帝的天使利用鼠疫消灭了亚述军队。有趣的是，希罗多德以自己的方式验证了整个故事。我认为当非利士人占领约柜时，同样的事情也发生了。为了抵御某种辟邪，他们制作了老鼠和肿瘤的图像，这两者都与黑死病有关。我认为从我们现代的角度来看，我们会把它描述为黑死病。他就是这么说的。那么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他说瘟疫在黑暗中行走，一个又一个士兵死去。然后请注意，他说从流行的瘟疫开始，现在已经达到了流行病的程度。现在只是不能走路了。他适合从一场瘟疫到下一场瘟疫。所以瘟疫在黑暗中行走，然后在正午时达到流行的程度。结果是军队围攻他，就像西西家时代亚述军队的覆灭一样。这是一位国王，整个军队都在他的右手边。没有说他使用了剑或任何东西。他只是说上帝奇迹般的摧毁了他。他在他的右手边，他凝视着他。整个敌人都被彻底击败在他的右手边。然后我明白了第七节，1,000人将倒在你身边，无数人倒在你右边，但是瘟疫不会靠近你。瘟疫可以消灭其他人，但却无法触及国王。他不会靠近你。他不在你的步行距离之内。你会看着他，但他不会靠近你。你会看到他的结果，但不是你自己。你受到保护，免受上帝和圣战的侵害。我认为这是用黑死病来消灭敌人。这就把诗篇组合在一起了。然后我们进入下半场。所以再读一遍，我想你可以看到，让我读一下交付和保护。他一定会把你从敌人的陷阱和毁灭性的瘟疫中拯救出来。然后他说，用他的小齿轮，他将在他的翅膀下遮蔽你。你可以寻求他的庇护。他的信实是盾牌和壁垒。现在一天24小时都不要害怕。不要害怕白天飞来的箭带来的夜晚的恐怖。但夜间的恐怖可能是箭，因为我在笔记中给了你数据，他们实际上必须在夜间战斗。然后瘟疫袭来，然后千人将倒在你身边，无数人倒在你右手边，敌人将被彻底毁灭。只有用你的眼睛，你才会看到，你就会看到恶人的报应。所以换句话说，你会看到上帝无需你动一根手指头就能消灭敌人。神只是消灭敌人。然后他拿起他并超越了他。在小齿轮下，在上帝翅膀的阴影下，真是太好了，天使会托起你。所以你不会绊倒，你就能完成你的使命。所以这里确实出现了升级。灾难不会降临到你身上。瘟疫不会靠近你的帐篷。帐篷再次表明我们正身处战场。当然他会为你命令他的天使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我向您提供天使如何保护的数据。然后他说，他们会用手掌把你举起来，以免你的脚碰到石头。没有什么能够阻碍你取得胜利。他们只会用手把你举起来并抱着你。所以你不会失足跌下悬崖独自承受。整个战斗的要点就在这里。你将打败狮子和眼镜蛇，他们将拜倒在你的脚下。这就是他在伊甸园里向亚当和夏娃所应许的。你会压碎蛇的头。 在这里，他骑在狮子和眼镜蛇身上，你将踩在上面。你还记得狮子和眼镜蛇在其他地方用于巴比伦和埃及，狮子和眼镜蛇。我想你们都见过法老的头饰。他总是有一种叫尤里乌斯的眼镜蛇。这条眼镜蛇象征着他的主权、他的统治、他的神性和他的权威。这是他统治地位的象征。我认为当他说你将踩到眼镜蛇时，如果你对埃及有所了解，并且你看到了乌里乌斯，你就很清楚他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他最终要毁灭埃及。然后上帝捡起了他，因为他紧紧抓住我。这意味着因为我对他如此有吸引力，我会拯救他。我将把他置于高位，因为他知道我的名字。他会呼唤我，我会回应他。患难时我会与他同在。我会救他的。我要荣耀他。我要满足他无尽的日子和永生。他的胜利永无止境。我会向他展示我的救恩，因为这是公正和正确的。对主来说，这是多么伟大的应许啊。多么伟大的诗篇啊。好的。那就是诗篇91。我还有另一首诗篇要放在这里。这使它成为一首真正的信任诗篇。它不能是你向上帝投射或假设的地方。换句话说，投射并说，你知道，上帝，我期待你做这些事情。你只需要相信他。这是正确的。我认为这是关于弥赛亚的。这是关于弥赛亚的，因为这对施洗约翰来说并不真实。这与诗篇44篇中发生的情况并不相符。那是一种预表，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会把它写在第234页上。我说，首先它是关于国王，然后是末世弥赛亚。诗篇保证上帝会在当前的全天候战斗中将国王从恶人手中拯救出来，但这并不普遍正确。诗篇44篇不是这样。保罗也不是这样。马太福音14章1至12章中的情况并非如此。哦，不。是的。施洗约翰的情况并非如此。今天的教会却不是这样。这是关于基督的，也是关于他的。他是一种保证，因为他可以取得胜利并且所向披靡，我们就在他身边，最终我们将在他身上取得胜利。这就是我在他一生中所说的。没有邪恶能够触及，没有人能够触及耶稣，直到他献出自己的生命。这首诗适用于他，但不适用于所有人。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非常重要的区别。因为否则，如果你读到它，对我来说，它听起来并不真实。这听起来并不真实。这听起来并不正确。我无法将其与44协调，但我可以放置它。你看，这是关于王的，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无敌王。那是谁？因此，耶稣说，对我来说，诗篇讲述的是我。我认为我们对治疗讲道太感兴趣，以至于我们真的不了解基督的荣耀。是的。NIV 在第9节中说，如果你花最多的时间，而不是因为你。是的。我不同意我的评论。我不同意 NIV。那里的词是 T。肯定是这个词意思是因为。它可以意味着，看，我不认为它可能在法律语言中，它可以意味着如果，但是如果你创造至高者，它不符合第一节和第二节。他说，至高者是庇护所和安全。所以如果是的话，那就只是修辞而已。是你做的，如果你做并且你做，但是你必须补充，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最好简单的翻译它，因为这是它的正常含义。这不是有条件的，也不是有疑问的，因为他说神是至高者。谢谢。我记得那个。所以谢谢。当他第一次讲到时，他们想杀了他。我很喜欢。我喜欢提问，我认为我们应该提问。那么好吧。我想我告诉过你，我在哈佛有一个朋友，他以我的名字给他的第5个儿子命名。我有告诉过你吗？啊。是的，你做到了。我做到了。是的。好的。因为我会问问题。所以当你提问时，谢谢你。好的。现在我们要寻呼到139-250。谢谢。好的。让我们来欣赏这首诗并默想它。这又是这些伟大的诗篇之一。是的。139。我要做的就是阅读它并评论它，就像我们一直在做的那样。无论如何， 我所说的一切都在你的笔记中。那么，好吧，让我们来读一下。这是大卫的诗篇。我是，你搜索我，所以你认识我。你知道，当我坐下或起身时，你都在远处思考我的想法。我的出去，我的躺卧，你都知道。我的一切道路，你都熟悉。当然，在我说出一个词之前，你就完全知道了。在你包围我之前，你已经将手掌放在了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对我来说太奇妙了，太高了。我没有能力扩展它。我该到哪里去逃避你的灵魂呢？我该去哪里躲避你的存在？如果我升入天堂，你就在那里。如果我在坟墓里铺开我的床，看看你。如果我乘着黎明和光明的翅膀飞向大海的另一边，即使在那里，你的手也会引导我。你的右手会牢牢地握住我。然后我想，如果黑暗压垮了我，如果光明在我周围变成了黑夜，那么即使是黑暗对你来说也不会太黑暗。夜晚将会像白天一样闪耀。黑暗对你来说就是光。因为你确实生下了我的肾脏，这不是什么伟大的事。我想到了詹姆斯国王，他们绕过了这个，因为你诞生了，你创造了，他们翻译了它，你创造了。他们说缰绳 Rain S 听起来不错，这是法语中肾脏的意思。好的，你孕育了我的情感结构，你在我母亲的子宫里把我编织在一起。我赞扬你，因为我非常非凡，你的作品太精彩了，我很清楚这一点。当我在那个秘密的地方被锻造时，当我在大地深处多彩的编织时，我的框架并没有对你隐藏，我的胚胎你的眼睛看到了，而你的书里全都写了。我的日子是在还没有他们的时候形成的。对我来说，上帝，你的想法有多宝贵，他们的总和有多大。如果我数的话，他们的数量比沙粒还多。我醒了，我还在你身边。上帝啊，如果你能杀死那些邪恶嗜血的人，离开我吧，因为他们满怀恶意地谈论你。您的对手滥用您的名字。难道我不恨那些恨你的人吗？我是。看啊，那些起来反对你的人，我对他们充满仇恨。他们已经成为我的敌人。神啊，鉴察我，知道我的心。考验我，知道我的忧虑，看我里面有没有冒犯的行为，引导我走永生的路。从广义上看，这首诗有24节。它分为4节，每节6节。我认为这是很清楚的。第一节到第6节谈到上帝的全知，上帝认识他。你不能错过他。第3节你知道。第4节你知道的。第6节这样的知识。所以他说上帝你了解我，他是无所不知的。在下一节中他谈到上帝与他同在。正如第1节以总结陈述开始一样，我是你搜查我，所以你认识我。这就是该节的介绍。因此我们了解了上帝与他的无所不在。我能远离你的灵魂到哪里去？我该去哪里躲避你的存在？答案显然是我不能。你无处不在。当你读完这节诗时，他最终会发现上帝无处不在与他同在。那运行。所以你有6节知识经文，有7节神同在的经文。上帝你认识我，上帝你与我同在。我无法逃避他。在第13节到第17节、第18节以及接下来的6节中，他谈到神的无所不能。那是他造就了他，你造就了我。这就是注意第13节的证据，因为你认识我，你与我同在的证据就是你创造了我，看看你在哪里创造了我。你在我母亲子宫里一个漆黑、水汪汪的房间里创造了我。所以你有4节经文证实，因为神创造了他，并使他认识他，并且神与他同在。在第18节末尾，他离开了反思的状态。他说，当我醒来时，我还在你身边。现在醒来，换句话说，他一直在思考上帝。他一直在思考自己的全知。他一直在思考自己的无所不在。他一直在思考他所创造的全能。因此，这一切都是真的。现在他醒了，回到了现实世界。我们突然发现自己身处现实世界。他在思考上帝，但现在他离开了沉思状态，看着周围的世界。他周围都是敌人和恶人。他说，离我远点。他对上帝认识我以及上帝与我同在的反思增强了他的信心，因为他周围有这些恶人。 所以他说离我远点。他对上帝说，我与你同在。我讨厌这些人，他们滥用你的名字，这些违反契约的人。他们正试图谋杀他。而且我讨厌邪恶。然后他后退了。他不仅要杀掉敌人，现在他还说，我对自己也不太确定。我想确定我真的非常认同你。神鉴察我，知道我的心，考验我，知道我的忧虑。换句话说，我想确定我是你的男人。这是给女士的，你是你的女人。看看我身上是否有任何令人反感的行为。如果有的话，让我摆脱它，引导我走上永恒的道路。所以他找到了信心，因为上帝认识他。神与他同在。上帝创造了他。所以他来到现实世界，他说，上帝，我与你同在。在这个阶段，我们发现自己处于善与恶、正义与不正义、真理与妄想之间的斗争中。天啊，我和你在一起。但等一下，我想确认一下是否有焦虑的想法。我有那么纯洁吗？我对此感到焦虑。我真的有那么纯洁吗？考验我。他会说，让我知道我确信我站在你一边。这是一个非常诚实的祈祷。让我们回顾一下对事物的宏观看法，看看第一节总结性陈述，我是，你已经搜查了我。它涉及一种深入、勤奋、困难的探索。那就是神很难知道自己的心或别人的心。这个人的内心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并不总是确定我知道自己内心到底在发生什么，但是上帝，你知道，他说，你为进入我的核心存在而进行了勤奋、艰难的探索。上帝知道你的基本核心，知道你到底是谁。上帝以一种别人不知道的方式知道你是谁。也许连你自己也不完全知道，但上帝知道。他知道你是谁。然后他开发他。他说，你一直通过这种分光现象认识我，分光光度。当我坐下时，你知道，当我起身时，你知道。即使你相隔很远，你也会在远处思考我的想法。所以，即使你在天堂，你也清楚我在做什么。他认识山坡上的牛。他了解我们的头发。他知道一切，包括坠落的麻雀。除此之外，他还了解我们存在的深度。他一直都认识我们。所以，从我们今天早上起床的那一刻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上帝都认识你。他真的一直都认识你。此外，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空间上，你知道，我出去和躺下。所以，实际上外出是公开的。躺下通常用于性交，这是我最私密的时刻。换句话说，你在公开场合认识我，你在私下认识我，在我最私密的时刻，你认识我，上帝就在那里。事实上，我实质还没有明确表达我要做什么。你是如此了解我，以至于当我说出我要做什么时，你就已经提前知道了。这就是知识。在我说出一个词之前，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现在，这可能非常令人欣慰，但也可能有些令人不安。大卫后退了一点，他意识到我无法逃避这一点。我从来没有私人时刻。我从来都不是。因此，他现在感觉自己被这些知识所包围。你把我围在你身后，在你身后，在你围住我之前，你把手掌放在了头上。我无法逃脱你。而这样的知识对我来说太美妙了。这超出了所有人的理解。然后它太高了。我没有能力去扩展它。换句话说，我无法从这种意识下爬出来。所以，无论你喜欢与否，上帝随时随地都知道你，你所有的想法，关于你的一切，上帝都知道。如果你的心是对的，那就令人安慰。如果你的心不正，就会令人不安。第二个是总结性的陈述，即上帝的普遍存在。他总结道，我哪里可以逃脱你的精神？我该去哪里躲避你的存在？他首先在垂直轴上观察它，然后他在水平轴上观察它。所以他在垂直轴上看它，并上下看它。如果我升入天堂，你就在那里。如果我在坟墓里铺开我的床，你看，你也在那。这不仅在空间上，而且在质量上，因为天堂是极乐，坟墓是地狱。所以，无论是好是坏，上帝都在。所以，无论你是快乐还是痛苦，上帝都在那里。那是我们的上帝。从横轴上看，黎明的翅膀即将升起。也就是说，他看到晨光，就像翅膀飞过天空。 哪里可以乘上黎明的翅膀，以那样的速度飞过天空，飞过大海彼岸的光明，即使在那里，你的手也会引导我，你的右手也会紧紧地握住我。所以垂直、数量、高度、深度、质量、天堂、地狱、数量、东方、西方。但在那个世界，太阳升起的东方，那就是生活，而在太阳落山的西方，那就是死亡。所以如果你去埃及，沿着尼罗河而下，你可能会指出所有的生命神庙都在尼罗河东岸，金字塔、帝王谷、卡纳克神庙，因为比如是在生活的东边。但哈特谢普苏特的坟墓在西方，所以所有的坟墓都在西边，那里太阳落山，天黑了。因此象征性的讲，东方是生命，西方是死亡。这就是他在这里所说的。所以无论我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无论我走向晨光还是走向黑暗中的夕阳，对你来说都是一样的。我无法逃避它。即使在那里，你的手也会引导我，你的右手会先握住我。然后他有不同的想法。然后他说，现在我在黑暗中，彻底的黑暗。当然，黑暗象征着死亡、危险、恐惧、一切、混乱、一切。你跌跌撞撞的走来走去，你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你撞到东西了，那就是小偷等等的地方。我说，当然，如果黑暗掠过我，如果光明在我周围变成黑夜，那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区别。即使是黑暗对你来说也不会太黑，夜晚将会像白天一样闪耀，黑暗对你来说就是光。所以无论多么黑暗，对上帝来说都没有什么区别。对于上帝来说，这没有任何区别。现在是证明、验证，为你生下了孩子。他并不否认生命的生物学现实，他走向终极目标。在那些自然人只能看到的生物现实的背后，在这一切的背后，有上帝赐予生命。这说明了很多关于未出生的事情，因为你孕育了我最基本的情感结构。你在我母亲的子宫里把我编织在一起，然后我赞美你，因为我非常非凡。你的作品太精彩了。我很了解他们。我想我们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人类和诞生的奇迹。太棒了。那就是上帝。而你如何摧毁他，对我来说是可怕的。这是他的代表作。我赞扬你，因为我非常非凡。你的作品太精彩了。我很清楚这一点。当我在那个秘密的地方，也就是在哥哥的子宫里诞生时，我的身体并没有向你们隐藏。当我像在大地深处一样，色彩缤纷地编织在一起时，上帝在完全的黑暗中创作了他的巨著。这就是黑暗不会对你隐藏的类比。上帝的设计是为了让我们在完全的黑暗和水中形成。这就是他创作巨著的地方。还有我的胚胎，你的眼睛看到了。如果他的手在我们身上，我们现在就会了解很多关于自然的知识。但他说，在你的书中，所有这些都被写下来了。也就是说，我的日子是在还没有这些日子的时候形成的。谈论主权。这就是主权。上帝预先设计了我们所有的日子。他有他自己的目的。然后他说这些想法，这是一个矛盾的说法，有太多，我数不清。但通常情况下，当你拥有很多东西时，它就会很便宜。但后来他把它们放在一起。至于我，你的想法有多珍贵，它们的总和有多大，所以我无法全部数出来，但根据供求规律，每一件都是珍贵的。它们很大，但每一个都很珍贵。在我必须数它们的地方，它们却数出了沙粒。所以他对这一切感到惊讶。现在他回到了现实世界，他希望上帝能除掉他周围的恶人。上帝啊，如果你能杀死那些邪恶嗜血的人，那些杀人犯，就离开我吧。我想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一点。如果你想想扫罗时代的大卫，他们都是嗜血的人。他们将神的名当作虚荣。他不能碰他们。他说，天啊，如果你能除掉他们并杀死他们就好了。这不是为今天的我们祷告，而是为当时的大卫祷告。我在少利德时期就能理解这一点。天啊，赶紧除掉他们吧。他讨厌他们。他不只是不喜欢他们。我憎恨杀人犯、亵渎者、滥用你名字的人、夺取无辜生命的人、犯通奸罪的人。我没有参与其中。我知道我是谁。 但后来他退缩了，他说，他开始说，哦，上帝，你搜查我。现在他说，敞开心扉。我希望你真正的搜查我，让我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监察我，考验我，知道我的忧虑，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所以他想知道其中是否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这样他就可以确定我真的是你的人，你的男人，或者你的女人。这就是他成为国王的原因。因此我认为这是结束本次会议的一个很好的说明。那是我们的上帝。好的。信心之歌。我可以与您分享，当我为对堕胎有疑问的女性提供咨询时，我会使用这些经文。或者考虑堕胎，或者不确定堕胎的对错。当我在这里向他们展示上帝对伤口的参与以及他对伤口的了解时，甚至在呼吸之前，上帝就在那里并参与其中。每个在子宫里怀上的孩子都有一个计划，日子都计划好了，然后这会给上帝所参与的生命带来全新的视角。问题是，当你摆脱上帝时，你并没有认识到上帝，你就真的陷入了大海。如果你真的认识到上帝赐予了怀孕，无论如何那都是宝贵的，整个东西都很珍贵。这不仅仅是那么多的母体组织，它是一个精神存在。在诗篇51篇中，他说，我在母腹中就处于最终，你在教导我良知。这根本不是母亲的身体，这是另一个人，而且这个人是有尊严的。整个想法是女性的权利，我想保护女性，但我也想说，上帝在这里创造了一个新的存在，并用你的身体来做到这一点。上帝赋予你将他的形象带到世界上的特权，这是多么荣幸和令人敬畏的杀戮。多么荣幸啊！然后摧毁他。阿门。谢谢。谢谢你，苏菲，分享这一点。感谢上帝，由你来指导和保护生命。因为我相信神是公义的。我不知道西方世界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你知道，除了这里之外，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堕胎都是非法的。我们是唯一真正合法化的国家。利用。合法化。在美国合法化。我认为西欧做的更多，不是吗？是的。但我相信它已被编入法典。是的。没有一个是伊斯兰国家。不。我认为这就是伊斯兰教在年轻人中发展的原因，因为他们有绝对性。我认为年轻人正在寻找绝对性，而在我们的民主制度中，我们没有任何绝对性。他们看到它是如何变得颓废的。因此，自由已经转变为为所欲为的放荡主义，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我认为直觉告诉我们这是错误的。你更愿意相信像伊斯兰教法这样的东西，它有绝对性，但多么可怕的绝对性。因此，从非绝对的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我的意思是，撒旦在我们的世界中肯定是强大的。我们正在与执政的、掌权的、属灵的黑暗做斗争。阿门。好吧，阿门。这是布鲁斯·沃尔特克博士在教导诗篇。这是第18篇信任诗篇，诗篇第139篇和第91篇。